節。新約希伯來書九章六至十節，雙行本嘅聖經320頁。大家翻好未？翻開之後，大家一齊讀。讀得快嘅請大家慢慢讀，讀得慢嘅要講快少少，追翻一齊。我哋要達乎到同心合意去讀一篇好嘅聖經獻給神。好，我哋準備開始啊！希伯來書九章六節。這些物件既如此預備齊了，眾祭司就常盡頭一層帳幕行拜神的禮。至於第二層帳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獨自進去，沒有不帶著血為自己和百姓的過錯獻上。聖靈用此指明頭一層帳幕仍存的時候，進入至聖所的路還未顯明，那頭一層帳幕做現今的一個表揚，所獻的禮物和祭物就著良心說，都不能叫禮拜的人得以完全。這些事連那飲食和搬洗的規矩都不過是屬肉體的條例，命定到振興的時候為止。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有牧师在我们当中和我们证道，题目是叫做通往上帝的路。现在交由牧师。
以色列自从在1948年复国之后，从那时开始，以色列和邻近中东的国家有多次的战争。其中一次重要的战争就是1973年10月6日在以色列当中是一个重要的战役。埃及和叙利亚联手就向以色列突袭，分别从两面进攻。埃及是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大军是越过苏伊士运河，就是从这个西南部进攻，击毁了这个毫无防备的以色列军，又沿着苏伊士运河的东面起了一条很狂大的防线。同一日同一个时刻，叙利亚从北方是挥军南下，夺取了一个战略性很重要的地方，叫做 Golan Heights 高兰高地，而且是直堵加利利海。以色列是一个细小的国家，以色列当时是措手不及，赶不及去召唤援军，形势危殆。但想不到几日之后，情势完全反转过来，以色列军队有机会是呼召全国的后备军进行反攻。当时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是这个称为独眼将军的达扬将军，因为当他曾经打仗的时候一只眼是盲了，但继续的领导以色列军队，他越过了苏伊士运河，切断埃及的补给线，所以埃及数十万的红丝呢被困在沙漠里面是坐以待毙。当时以色列军队差不多可以是直取埃及的首都开罗，距离开罗只有100公里，不到几个钟头开罗就将会失守了。同一时间以色列军队亦在向北面进攻，向叙利亚的首都是大马士革是直堵。当时大马士革是在以色列的大炮范围之内，埃及见大势已去了，于是只有接受停火的建议，同以色列和谈。而叙利亚亦都系见到情势恶劣，亦系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咁样就结束咗呢一场嘅战争。喺历史上就称为 The Yom Kippur War， 在希利文 Yom 系日嘅意思 ，Kippur 就系赎罪，因此 Yom Kippur 赎罪日 ，Yom Kippur War 赎罪日战争 是有名的1973年10月6日以色列的赎罪日的一场激烈的战争。这场战争当中，以色列的反攻无疑是相当精彩的军事行动，但同时亦都是打破了以色列一个梦想。那个梦想就是我们神的选民战无不胜这个传说。这场战争亦都暴露了以色列军队和整个国家很多的弱点。事实上，不少的以色列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战争以色列人是一个的失败，因为在这场战争里面，以色列人付上非常沉重的代价。短短几日的战争，以色列损失了2688个士兵，还有很多以色列的战机是被苏联制造的地对空飞弹击落了。在战争初期有265架的以色列坦克车，战争之后只剩下100架来到幸存，其余全部被敌军消灭，唯一值得安慰的，使这场战争成功的就是他们的海军。海军刚刚成立没多久，但他们击沉了34艘埃及的战舰，而以色列一艘战舰都没有损失。为什么埃及和叙利亚在战争初期这么顺利可以是突击以色列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很聪明，选了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去进攻，那个日子就叫做 Yom Kippur 赎罪日。在全年里面，无论你是犹太人或者是犹太教或者非犹太教，如果你一个犹太人对这个日子你都会遵守，是一年当中最神圣的一个日子，叫做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就趁着这个日子，在以色列毫无防备之下进行突袭成功。今天在美国，我们同样很多的学区，特别是纽约或者新泽西州，除了他们的新年 Rosh Hashanah 放假之外， Yom Kippur 赎罪日同样是犹太的假期和学校的假期。圣经里面讲到赎罪的主题是相当详细。如果你用英文的圣经，有些叫做 Red Letter Edition 红字的圣经版，就是沿用圣经那个赎罪流血从约书亚的拉合那条红色线一路追溯的主题。究竟赎罪日是一个什么的日子呢？为什么这个日子在以色列人当中甚至到今日仍然是这么看重的一日呢？正如我们一路以来讲开希伯来书，我们要了解希伯来书那个背景。希伯来书是大概公元69年一场重要战争之后写成，犹太人的历史是最难忘的一段时刻。那年以色列人尝试去反叛脱离罗马的政府统治，所以罗马的提多将军率领军队重重围困耶路撒冷，攻破城墙，毁灭整个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以及圣殿被摧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自此以后，圣殿在圣殿山上不再存留，犹太人觉得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安慰他们说，不是的，你们还有盼望。以色列人相信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同神立约，神就颁布律法叫他们遵守，但是他们很快脆就违背了神的约，犯了罪，同神的关系破裂了。要修补这个关系，就要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而解决罪的问题必须是靠着赎罪。摩西的律法里面有一连串献祭的条例，就是为了要赎罪，利用牛羊牲畜的血去救赎人所犯的罪，叫人的罪得蒙赦免，人的关系可以修补复合。但犹太人觉得这些献祭还是不够， 好多嘅罪系隐而未见嘅。献祭就系话我犯咗咩罪就献咩祭，咁样就赎嗰一样嘅罪。但有啲罪自己犯过都唔记得，或者唔觉得、唔知道，亦有啲时候系献祭嗰个制度完全崩溃啦。就好似公元69年啊，圣殿被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摩西的律法其实早已预备了、另一个的方法，就是叫做赎罪日，去弥补这个问题，自己犯了都不知道、不记得、隐而未现的过错。在利未记第16章就讲到，他就是大祭司，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赎罪有啲咩嘅仪式咧？就系每年一次啊，大祭司好战战兢兢嘅走入至圣所啊，甚至咧律法里面都有记载，要啊绑条绳一个啷啷，即系话，假如大祭司系有咩行差踏错，被神击打而死嘅话咧，冇人可以入去，所以拖住呢条绳将佢拖翻出嚟。大祭司要为自己，亦都为众祭司，又要为百姓赎罪。神吩咐百姓喺呢个赎罪日，里面嘅16章29节话：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士、寄居在你们中间嘅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只要做你们永远的条例。因为那日犹太人不准做工，不准吃东西，那日不是庆祝欢喜快乐的日子，而是哀伤的日子，所以百姓要禁食。而对于大祭司，那日更加是严肃的日子，一早起身要冲凉，要自洁，穿上祭司的袍，进入圣所，要好像平日一样烧香献祭。但除此之外，赎罪日更加要宰杀一只公牛为自己赎罪，又宰杀一只公山羊为百姓赎罪。在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层的幔子，厚厚的幔幕隔开，不给人进入。大祭司就要带着公牛的血通过幔子，点通过呢？因为冇，好似我哋里头有个门，冇人同你开，冇拉链，咁唔知点样啦。可能系喺底下或者侧边啊，揭开去捐入去，或侧侧身进入至圣所，要到呢个约柜嘅盖嗰个叫做施恩座上面去弹公牛嘅血7次。为自己赎罪，然后从至圣所那里出来之后，又带着公山羊的血再次进入至圣所去弹公山羊的血7次。现在就是为百姓去赎罪，之后又出来拎着公牛的血和山羊的血，要抹在在圣所那个祭坛上面的角上面，又会在祭坛上面弹7次的血，藉着这些的礼仪来到除去自己的罪和以色列人的罪。还有其他的细节，利未记16章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以色列人就以为这些公牛的血和山羊的血可以除去人的罪，但神透过摩西很详细的告诉以色列人，这些公牛的血、山羊的血只不过是预表，不能够除去人的罪。公牛山羊的血只不过是影儿，是 copy， 是一个 blueprint， 是一个蓝图，是预表将来神的羔羊、赎罪羔羊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洗净人的污秽。旧约这些的祭物不是实体，是影儿，但犹太人就将这些当作是实际。而当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人被钉十字架献祭那个时候，犹太人竟然是背弃了神的羔羊。所以直到今天，犹太人仍然否认耶稣是这个代罪的羔羊，是弥赛亚。他们仍然是 虔守每一年的赎罪日。事实上我们的思想不单止是犹太人，世界各国的族裔何尝不是这样利用宗教去赎罪吗？赎罪的仪式是赎罪的仪式是非常普遍的，例如在印度的恒河，每年都有很多人去跳入恒河里面去，不是为了冲凉，而是为了是洗他们的罪，这是宗教的仪式。有很多中国人向菩萨、是烧香、是积阴德、签香油、积善果，以为就是靠这些的善行功德可以补偿他们的过犯，消除他们的罪疚。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罪的缘故被困在笼里面，他们的心是被罪疚所控制住，他们忘记了神给我们救恩是白白的礼物，免费的恩典。很多人觉得这些白白的东西是没有用的，一定要用自己去努力、做一些东西，做足够那么多功夫，这样才有用。为什么很多人不信耶稣呢？就是因为信耶稣得永生哪有那么便宜啊，无功不受禄，信耶稣就清言太过简单了，所以觉得要自己做一些的功夫，这样才心安理得，认为付了代价了，这样才有效的。有些人不信耶稣的原因就是觉得、我的道行还未够、到我有这么长的道行了，那我才来信耶稣了。但这个不合道理的，就好像很多病人说我病不好意思去看医生，可能整衰了这个医生的声誉，等我好回我才来看医生，想回转头其实好回你还怎么需要看医生呢？就是他们不明白这个恩典的道理。救恩是免费，但不是便宜，不是 cheap。 救恩就是因为太昂贵，贵到没有人给得起，所以神就只能够白白的赏赐给我们，只要你凭信心去接受。在最近我们灵修的书籍更新的时刻，5月18日讲到个故事，就是一个女士和牧师去争论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个女士就让上天堂就好像划船、撑艇一样。撑艇就有两个桨的，当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一个就是信心，一个就是行为。如果你同时用这两个桨去划船的话，就能够达到目的地。但如果你划船你只是用一个桨，你只会在这不停在原地那里打转的。牧师说、你答得 很有道理，不过呢就你的例证里面只有一个地方不对、因为没有人是划船去撑艇上天堂的。其实只有一个善行可以叫罪人可以上天堂，这个善行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赎罪日的公牛山羊的血只不过是一个预表，而真正的实体实际就是在另一个日Good Friday 受难日，耶稣被钉十字架做代罪羔羊，我们的罪藉耶稣的血就能够真正被赎回。旧约公牛山羊的血就在耶稣基督的血那里得着实现。犹太人在国破家亡失落沮丧的时候，公元69-70年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说旧的路是此路不通，但耶稣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9章6-7节。首先我们看一看通往上帝这条旧的路是此路不通的。第6节，这些物件即是圣所与至圣所的物件，包括祭坛、灯台、陈设饼、约柜、等等，这些物件既然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上尽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 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通往上帝这条旧的路是只路不通，旧约的宗教是不完美。旧约的宗教有什么特点呢？旧约这个赎罪的方法呢，就是透过献祭。留意第六节，行拜神的礼。有些圣经是用上帝版，行拜上帝的礼。所有宗教的核心都是要跟造物主建立关系。造物主神上帝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所以人和神之间就有鸿沟，罪阻挡了人是通往上帝那条路。因此所有宗教都有赎罪的方法，救恩的途径。以中国人为例，中国这个字帝，上帝这个帝字是象形的文字。帝字呢，留意怎样写法，中间和下面有两个冧弓，两个冧弓是重叠两个框框呢。象形文字就是想表达一个祭坛，祭坛上面呢是有祭物，而祭物上面也都有这一点，即是说祭坛的祭物被烧烟向上升，那个馨香之气上升，这解。所以这个帝字在甲骨文那里已经出现，就是指到中国早期已经有献祭的礼仪，祭物献给上天，就是献给上帝赎罪，靠献祭。中国有这个的观念。旧约的宗教有什么特点呢？第六节讲到说，人通往上帝必须要透过一个宗保，透过祭司。第九节说到，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除了这个宗保，这个经纪祭司之外呢，祭司这个字是Pontifex， 就是指到建桥者，就是神和人之间那个中保，那个桥梁。而另一个旧约宗教的特点，就是要常经常重复又重复，一次不够的，要再做再做，日日做，事事做，都不能够彻底除了人的罪。而旧约的宗教另一个特点，就是要规矩多多的，是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很多的礼仪，包括献祭的礼仪，还有就是安息日守安息的礼仪，不可以做工，还有就是洁净的礼仪，不可以碰死尸，洗手吃饭前洗手等等，这些种种的礼仪，生育的礼仪等等。有犹太人觉得这些宗教礼仪都是不足够，还要加上一个特别的节日，就是赎罪日的礼仪。第七节就说到，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是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留意大祭司是为自己的过错献上。圣经指出，人人都犯了罪，包括大祭司，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个个都是罪人。摩西也犯罪，合神心意的王大卫，写了圣经七十几篇诗篇的大卫，同样也犯杀人奸淫的罪。所以就是大祭司先要为自己赎罪，再为百姓赎罪。祭司是罪人，牧师、长老、执事是罪人， Billy Graham、葛培里是罪人， Rick Warren、华里克是罪人，我都需要上帝施恩怜悯。做牧师其中一样最难应付的，就是人人以为你是圣人，但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先知以赛亚被神呼召的时候， 他认为深深感觉到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所以需要祭坛上面那些炭火来洁净他的嘴唇，当然也洁净他的内心。所以大祭司首先要求上帝宽恕自己的罪，然后求上帝宽恕百姓的罪。第七节讲到献祭赎罪，另一个重点就是血的功效。血点能够洗净罪呢？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单单从洗衫的角度来讲，血不会洗净，不会洁净的，反而令到我们的衣服更加污糟，染了血洗不掉。但是圣经里面的血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讲到说赦罪的条件要带着血为自己和为百姓的过错来到献上。圣经里面讲到的血是代表生命的，血里面有红血球、白血球很多的营养，血里面的红血球、白血球就供应我们的营养，亦都是为我们杀菌。每天我们吸很多的细菌，打仗就是靠着这些细胞来到去打仗，保持身体免疫这个系统。正经那里罪的公价乃是死，耶稣流出他的血就是倾倒他的生命为我们死，他代替我们死，以致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可以得着永生。希伯来书又讲到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血必须要流，罪才得赦免。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讲到开通更美的路，使人能够同上帝毫无阻隔的沟通。第八到第十节讲到，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应该是下一章。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第八节有两个重要的字，就是入和路。 Ace 就是入，路 Hortus。 入路即是入口 Entrance。 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天来教会的时候，有个入口的，教会自从我们要建彼得事工中心时，就开始有个新规矩，单程的入口从另一个的出口，出口就叫 Ex Hordos。 Ex Sodus 出埃及记， Exodus 出口出路。而这个入口Entrance 是讲到头一层帐幕，就是指到圣所还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那个入口呢是没有的，没有入口的至圣所的，是因为有一层厚厚的幔子挡住隔住。这个表征就是说，神没办法，人没办法进入神的居所，没办法进入至圣所与神沟通，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是进入去。圣所和至圣所中间这层厚厚的幔子是阻隔住人与神之间，就好像我们在新泽西州中部，有时我们去十八公路旁边有一间小小间的自助餐馆，食物都不错，在公路行的时候，你发现就在隔离而已，很容易很近，但是为什么转来转去转弯都转不入？如果你不小心一次一行就一继续向南围，去了第二间又大，停车位又多，香港超市旁边的一间的自助餐，这间小小间的自助餐馆就 因为入口不清楚，很难转进去，所以生意就不是那么好了。入口很重要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这条旧的路是没有入口的，此路不通的，因为有幔子阻隔住。旧约的律法规条往往是拦阻住人不能够通往上帝。其实所有这个律法规条只不过一个的预表，一个的影儿，是预表将来这个真正的救赎耶稣基督来到。所以第八节圣灵是指明，只要有一天头一层的帐幕仍然存在，圣所仍存在的时候，幔子仍然存在，进入至圣所的路是不通的，人就不能够与神沟通会面。至圣所就是神荣耀显在显明的地方。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是没有门口的，没有入口的，只能够从幔子个不知是底下捐入去，还是侧边那里捐入去。留意第九节了，现今的一个表样，这个主语很重要，就是讲到现今的世代。犹太人的历史观呢，就分为现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现今的世代是什么？邪恶的、痛苦的、灾难的、亡国的、软弱的、黑暗的。犹太人告诉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灾难，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的战争、死亡、地震、天灾、人祸，这么多不公平的事呢？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现今的世代，黑暗的世代，离开神的世代。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讲到，保罗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当历史慢慢去演进的时候，世界就将会进入一个末世的时代， The age to come。 在这个将来的世代，即是第十节所讲振兴的时候，英文叫做 New Order 或者 New Age。 而现今的世代与将来的世代那个分水岭在哪里呢？就是尼赛亚的降临。不过尼赛亚降临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所以犹太人看来看去圣经都看不明白。其实旧约的先知在远处看见尼赛亚降临都看不清楚，究竟一次还是两次。所以尼赛亚其实两千年前已经来临了，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上次我跟大家讲过，话有些犹太人极端的锡安主义者多次想炸毁圣殿山上现在存在的回教寺，要重建第三个的圣殿。他们解释以西结书那个圣殿就是这个第三个的圣殿了。他们认为当这个第三圣殿重建的时候，尼赛亚就从天降临，以色列就不再是一个软弱被欺负的国家，不再好像公元六十九年被罗马提多将军攻破耶路撒冷拆毁圣殿，亦不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消灭六百万无辜的犹太人这么悲惨，这么软弱，这么可怜。他们靠武力去渴望去引进这个新世代的来临，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错了。十一节说，但基督已经来到了，尼赛亚已经来到了，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幔子已经裂开两半了，就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说成了那个时候，幔子不是从下到上，不是在下面有人剪开，是从上到下，即是说上帝自己叫这个幔子裂开，人和神之间的阻隔除去了。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说到，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不需要透过大祭司，是我们坦然无惧，不是战战兢兢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在至圣所里面可以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藉着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到施恩宝座面前，可以与神沟通。不过我们现在还在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开始神的角度但未完全实现的角度。没错，今天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中有很多的灾难，很多的邪恶，很多的失望，或者今年美国的大选我们都很失望，都不知道怎样投票法，个个都不理想。当我们年纪渐长的时候，或者我们觉得身体这里痛那里痛，风湿骨痛牙痛头痛脚痛三高，身体很多的软弱，很多的疾病，或者这个礼拜公司要受老板气，前几天在家又要被家人是激怒，就是因为弥赛亚分两次来临的，第一次已经来临，但是第二次的来临我们还是期望是等候。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讲到说，我们是劳苦叹息的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是我们身体得赎。弥赛亚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我们是活在盼望之中的，甚至我们面对绝症亲人离世，我们仍然活在这个盼望之中。现今的世界还未完，振兴的时代末世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already but not yet， 那个中间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读者听，没错，他们已经失去信心，失去盼望，甚至失去财物，失去安全感。但作者告诉你们，也都告诉今天你和我的弟兄姊妹听，不要紧，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盼望，更美的家乡，神为我们预备的。虽然我们现在好像在大海当中到处漂流，居无定处，我们遇到狂风大浪，但圣经告诉我们不用怕，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锚，我们依靠祂就能够稳如泰山，就算十号风球都不怕。不单止我们有将来的盼望，就算是如今今日你和我都可以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神的面前得到帮助，我们可以向神倾心吐意，支取力量。无论你遇到什么灾难，什么困难，什么痛苦，圣经经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让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这样的信心，面对将来，面对今日。请我们同心祈祷。多谢天父上帝将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力量、教导、智慧。神的国度已经来到，但未完全实现，因此当我们在软弱、痛苦、忧伤、挫败当中，愿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持续盼望，努力奔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直到天家。感谢赞美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